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写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如果是痛苦的，为什么还要写作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写作者的申诉，他们和写作之间到底是怎样的爱恨情仇。我是翟敖，欢迎收听写作就是这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写作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翟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写小说也写散文的陈思宏。
主持人你好，我是陈思宏。
思宏好。陈思宏旅德多年，除了创作身份以外，他在德国也当演员跟翻译。他的上一本长篇小说《鬼地方》由静文学出版，写他的故乡彰化永靖，把成长的痛苦、还有转型正义以及女性在乡间被压迫的处境，用非常戏剧化又充满张力的方式呈现。同时他的文字带有很强烈的官能性，是一本非常热闹又孤寂的小说，在台湾获得了金鼎奖以及金典奖大奖。他最新的小说《夏日三部曲》的第二部叫做《佛罗里达变形记》。首先我想请问思宏，写这部小说最令你痛苦的地方是什么？
写这本书让我最痛苦的事就是2020年，因为啊，我这个人就白痴，我写《佛罗里达变形记》，我写两个年代，一个是1991年，一个是2020年。我已经写了90,000字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变了样，就发生了新冠病毒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就必须去重新修改我的小说，而且是大幅的修改。所以最让我痛苦的事情就是疫情啦。
所以上一本《鬼地方》获奖这么多，没有对你写这本《佛罗里达变形记》有什么压力吗？
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奖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期待的。刚刚主持人翟大哥有说我先得了金鼎，然后后来得了金典嘛，这都是完完全的意外，而且这都是夏天以后发生的事情。其实我在夏天之前6月底我就把那个《佛罗里达变形记》交稿了，所以交稿之后我就海阔天空，觉得很自由那样，而且我还很发神经的跑去了巴塞罗那一趟那样。对，所以我完全没有压力。我当时在写《佛罗里达变形记》的时候，完全没有料想到我的《鬼地方》会得奖，所以它并没有对我的下一本书造成任何压力。但是我此刻正在写下一本，对，所以对于下一本有没有压力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奖项这件事情跟创作对我来讲，它是完全它是平行的啦。因为你不会因为得奖了之后就去写怎么样的东西，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奖而就不继续写，因为你想要写嘛，你爱写，所以说有没有得奖还是会继续写啊。所以其实答案是没有。
是不是因为这小说是在你的那个规划之内，就是所谓的夏日三部曲吗？
没错，对。因为 我鬼地方是夏日三部曲的第一部曲，然后二部曲是佛罗里达变形记，然后夏天的三部曲的之三我此刻正在写，那的确是规划好好。然后其实为什么要是夏天三部曲，因为 Summer Trilogy， 为什么呢？有一个很白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单纯的我很讨厌夏天。既然我这么讨厌夏天的话，我就要写三本书，每本书都是15,000字来诋毁夏天这个讨厌的东西那样。对，
夏天令你讨厌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夏天很燥热啊。请问我们的主持人，你喜欢台湾的夏天吗？如果没有冷气的话，所以夏天就很讨厌啊。夏天就你就会流很多汗，然后你身体会不洁净，你身体不香，然后人的样子 很难保持干爽以及美丽。所以我就是不喜欢夏天，而且我只能，这是说真的，我只能在冬天写作。很热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产出文字的。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虽然你这么讨厌夏天，但是从鬼地方到佛罗里达变形记，它其实是一个是写彰化永靖，一个是写佛州嘛。
对。
然后你的书里面很常见的就是风土它会带来一些身体的改变，就像这本书叫变形记，有这三个字一样。
对。
就是一个地方的风土它怎样牵动人撩拨欲望，一直是你在写作的强项。所以我蛮好奇为什么是佛州这个地方。
好，我先跟各位听众说，我为什么要写佛罗里达，是这个故事源自于我真实的一个生活的经验。是我1991年的时候刚考完高中，还没有上高中的那个暑假，我就参加了一个台北出发的一个游学团 真的抵达了佛罗里达，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到了佛罗里达之后，我第一天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是个热带，它是个生猛的热带，虽然它是美国，但是它是一个人跟动物很容易交杂的一个热带，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州。所以我们住那个宿舍，我记得外面就一棵大树，一个热带维吾葱绿很美的大树，树顶就一只肥美的蛇，它其实并不细，它真的还蛮肥的，然后它的长度其实也不短那样。然后我看到蛇我就非常的崩溃那样。那我发现我的美国同学们看到那只蛇 就好像看到一朵云一样，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就说天哪，我到底来到什么地方。所以我这本小说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汲取我那1991年夏天在佛罗里达的经验。书名很简单，叫佛罗里达，后来加了变形记，是因为的确我刚刚讲到夏天嘛，我真的觉得人在很热的情况底下或者是很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变形。那我也觉得我们每天都在变形。什么叫每天都在变形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穿上了这件衣服是你平常不会穿的，你就变形了。因为你的同事可能说，诶，你平常不会穿花衬衫呢，你今天怎么穿花衬衫呢？或者是你今天只要去剪了一个新的发型，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或者是你化了一个新的妆，穿了一双新的鞋子，你整个人就会变形。那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当中会为了各种事情而变形。然后这本小说写的是在一个狂热的夏天的状况底下，当然每个小说里面每个角色都有他们的过去的包袱，他们带着这些包袱在一个热带里面彻底变形，乖孩子变成坏孩子。
因为你里面有提到那个夏天像一场派对这样子，然后其实读过书或者是即将要读这本书的人都可以发现里面有非常强烈的文字，然后陈思彤用了非常多官能性的叙述去描述佛罗里达以及当主角们他们参与的那个夏天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公路电影的感觉，就是人们到了一个世界的尽头，就是一个佛州的尾端，它就是美国大陆的最末端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地方所有东西都很不同，所以就会让那些台湾来的孩子有了很多不同的变化，然后也经历了一个夏天，大家就成长。但是我自己好奇的是，你刚提到人们都会变形，你自己是享受这个变形的过程的吗？
是啊，我还蛮享受我自己变形的过程了，因为我是一个彰化一线永靖乡的乡巴佬嘛。我18岁的时候来到台北，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大变形。我想所有台湾的从南部来到台北念书的各个小朋友们一定都有经过这个变形。然后我后来又搬去了德国，又是另外一次变形。我享受我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是我自己生活的编年表的每一次变形，而且我希望说我每一本书都可以变形。因为我写完鬼地方之后，很多读者就会跟我说，哎，你下一本书是不是鬼地方二？对啊，然后我就说不可能，鬼地方到此为止那样，对，就不可能再继续写了。因为我也会对自己期许是我每一本创作都是一个变形。
所以你不会想要再讲或者说再重复永靖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等我江郎才尽的时候，没有题材可以写的时候，说不定又要回去我的故乡。但是暂时不会。
我觉得有趣的是，就是故乡是作家的一个提款机。大家很爱写故乡，而且通常都是在你远离故乡的时候你才会写它。
对，因为它阴魂不散嘛，它一直会来找你，就是说我写鬼地方嘛。因为你再怎么热爱或者是想要摆脱你的原乡，不论你对于你的原乡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他一定都会来找你嘛。我相信别的写作者都非常的丰富，我本人是一个非常贫乏的人，我只能去我的童年找我的故事。所以原乡对我来讲，它的确是一个很强大的情绪跟记忆的提款机，没错。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上一本《鬼地方》谈到了永靖，然后到了佛罗里达的时候，其实你写的是一个青春的幻灭，然后但是你用了一个很不同的角度，是佛州这个角度，而且你用的其实承袭了一个所谓的美国的一个美国纯真的幻灭，把美国纯真的幻灭跟那些年轻人们，就是台湾小孩们的幻灭结合在一起。可以请你谈一下美国纯真这件事吗？你怎样把它放到小说里面？
因为我以前是自己是福大英文系毕业的嘛，那我以前读英文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读美国文学的一个题目，就叫美国纯真，那英文叫 American Innocence。 然后其实美国纯真听起来像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什么是美国纯真？好难解答哦。其实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就是 Woody Allen 的 Midnight in Paris， 午夜巴黎。那部电影其实就非常的清楚，因为伍迪·艾伦曾经有一系列电影是在欧洲拍的，巴塞罗那、罗马跟巴黎。然后其实他在那几部电影里面就很清楚的表达美国纯真，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跟一个大作家叫 Henry James 的所有的小说呼应。你知道美国人就是有一种天然的纯真 innocence， 他们来到比较世故比较 sophisticated 的一个欧洲大陆的时候，跟很世故的欧洲人碰撞，那个美国纯真就会特别的明显。然后这种美国纯真常常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他们的爱国的行为跟言论，他们非常的爱国，而且他们常常会讲 God bless America 这种很纯真的话语。然后纯真呢，很多时候会表现到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觉得美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对，然后我讲到佛州，其实佛州呢，佛罗里达是美国的边陲，它是最南端，但是它却是美国很重要的政治的中心之一。每次要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佛罗里达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州。我讲到美国纯真，就是我里面有个角色叫 Jack， 大家读下去就知道，他其实他里面代表的就是一个美国文学里面也常常会出现，就是叫 White Trash。 什么叫 White Trash？ 就是白种垃圾。对，然后他是一个其实是地下阶层的一个白种人，那我想要透过他来写美国纯真这件事。他可能一辈子，很多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没有护照的，没有离开过美国，而且他们对于世界外面的想象其实是很多时候是非常荒谬的那样。对，所以我想要透过他来讲我对于美国梦这件事情的幻灭。当然这个幻灭还有包括台湾梦，因为这群台湾的孩子过去的加入了这场美国梦，然后体验了美国纯真，然后派对之后最后梦碎了，梦醒了。
我觉得那个美国梦的幻灭很有趣的是，台湾曾经有一批小说叫做美国留学生的文学，像是八零年代还是七零年代就有一句话嘛，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对，
当时很多的留学生到美国，但他们发现美国会变得不是一个很欢迎人的地方，或者是很多格格不入，像白先勇有一些写纽约的作品，其实是你看得出他是很孤寂，是很痛苦的，
是，
或者是我记得是余丽华嘛，他也有写过类似的留学生文学，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佛罗里达变形记他可以嫁接到这个文学的脉络里面，但重点是你把那些主角们的年龄降为
下拉，
对，是一个更骚动更年轻的。
对，我里面有个角色嘛叫小月，他其实是小留学生，因为我生命中认识不少所谓的从台湾被有钱父母送到那边去的小留学生。其实我们台湾的演艺圈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后来的后代就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新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很多台湾有钱人把的他们小孩独自送到美国去，在一个寄宿家庭里面环境长大，我们其实是无法想象他们的孤寂的，那个孤寂是多么巨大。而且你想看他们只有16岁或是更小，在那样子骚动的年纪里面，他们要承受这么大的孤独，以及他们被放在美国纯真的脉络里面，他们毫不自知，这是非常可怕的。然后这是很容易产生巨大的社会新闻。
像我自己想象一个台湾的小孩，他对于世界的想象一定是美国好厉害，或
是
美国万岁，
是
美国爸爸，
是。
然后他遇到一个把美国很强视为理所当然，然后美国是一个然后世界中心的人，
是
那个其中的碰撞其实应该会非常强烈的。
讲回我自己，我自己在16岁那一次第一次去美国，到现在我为了这本书我去了2次美国，我每次去那个美国文化对我的身体碰撞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些社会事件嘛，我们最近台湾发生那些在美国小留学生回来发生的重大事件里面包括了枪支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以台湾人去那边你会完全无法想象那个社会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西部牛仔的社会，就是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把枪，而且买枪就跟买肉一样简单那样。对，还有那个国土之辽阔，食物分量之巨大，对，然后人们的形状跟声音是完全你不是你在看 Netflix 上面那个美国的情境喜剧那个样子，其实你真正到美国之后它是会吃人的。我非常感谢你说公路电影，因为的确我想要写一个公路电影感的小说，很难写，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写成功，搞不好失败了，没关系，你让我尝试了嘛。对，然后他那个公路电影上，其实美国公路是最孤寂的一种空间，因为你在美国公路上你开着车有时候你会忘记你到底在哪里，你不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前进，因为你就会先经过 Burger King 麦当劳 Taco Bells， 你又开了10分钟又是 Burger King 麦当劳 Taco Bells， 所以一模一样的景象，然后你感觉好像完全没有前进的感觉，那是很恐怖的一种美国的时空。然后天那么的大，然后地那么的辽阔那样。对，那我觉得所以说美国公路电影这么迷人，就是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独特了。
或者是像一些公路电影都会拍中西部，
是，
然后就是一片的红土啊，
是，
然后荒郊野外，
对，
你可能开了3个小时都是一样的风景，
对，一模一样。然后这件事情在佛州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一个热带，然后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蛮忧郁的热带，从我的眼中看出去，它其实没有大家看的如此的美好以及完满以及晶莹剔透，对我来讲它其实有很大的忧郁的成分存在。 对，
然后你对美国的印象，那个最初的那个切入点其实是佛罗里达，
是
跟一般像我们从影集啊或者是电影看到的那种都会啊，或者是欲望城市啊，
加州啊，纽约啊，
对，
洛杉矶、啊、
那种大城市的风情不太一样。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你后来在看一些美国文学吗？因为包括你念的是外文系，
对，
然后以及你自己后来在认识美国的时候，你都会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视角吗？
我喜欢南方文学啦，我非常喜欢美国南方文学。当然你现在去读当代的就是二十世纪或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城市啦，但是南方文学是一个特别的种，就是说以南方为主的一些文学。然后这个南方文学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概念，可以你可以写二十本不止两百本的博士论文都讲不完的呀。但是我自己在外文系的体系里面，我读到比如说一些作家 William Faulkner 福克纳的小说，这是小说类别。然后如果剧本的话，我特别喜欢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比如说他的玻璃动物园 Glass Menagerie， 然后他的那个欲望街车，这两个剧本是我可以看一万遍，然后脑中演一万遍，我都完全不会疲累的剧本，而且对我来讲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剧本之二量。对，然后所以为什么特别喜欢南方文学，是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有一种焦虑存在，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南方的焦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我来自台湾中南部的这个身份有关，那个焦虑对我来讲特别的迷人。
所以南方文学会不会有一种比较神经质或者是癫狂或者是疯狂的这种意象？
一直都有，很多角色，因为他们常常会讲说南方文学有一种歌德，这个好难解释哦，就是它有一种怪诞性那样。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些南方文学的作家里面，他们里面很多角色其实都非常的变形的，都很夸张那样。对，都非常的扭曲那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大的部分跟那边潮湿以及炎热的气候一定有关系，以及政治的气氛嘛。因为他们以前南方是有黑奴，所以他的政治的履历是很复杂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气候是如此的潮湿，然后又有蛇又有鳄鱼又有各种的昆虫，所以他在那环境下，我觉得在一个很热带的情况的环境底下，人们很容易变形成焦虑的模样。
我觉得这跟你写这本书佛罗里达变形记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人在热带的地方，你的存在感会变得很强烈，
是
包括你的流汗啊，你的体味，
是
你就会异常的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流到自己的汗味，
对，
或者是旁人的存在，
是，
所以这样你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会不会更有焦虑？
是，真的很焦虑啊，因为我来自台湾这样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国家，我以前在中学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体育课完之后你不能洗澡嘛，你就要带着身体这个臭味，而且你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不是香的。我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要用一个东西叫做 deodorant， 就是止汗剂或者是体香膏。所以你知道我又读彰化高中，对不起，我要讲跟我同年的彰化高中的男生们，你们都很臭这样。对，然后你知道一群人挤在一个，我们那时候龙年又没有少子化，我一般可以高达五十个人的状态底下，一群男生刚上完体育课挤在一个教室里面，又没有冷气跟没有空调，真的有多臭多恶心吗？还有很多男生的鞋子有多恶心，那个脚臭啊，真的很恐怖。所以我对于那个热，在一个很热的环境里面，人的那种发臭那种存在感，我是非常非常厌恶以及惧怕，而且我会一直担心自己臭不臭，所以我都把它写进这本书里面去了。
而且你刚提到写作很痛苦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自己读那些刚提到的南方文学作家，比如说卡森麦卡勒或是欧康纳等等，甚至包括海明威，我觉得它里面都有一种真的是很绝望的感觉。
是
像欧康纳还是卡森麦卡勒斯，是因为他本身身体好像有残疾吧，我记得。所以我就好奇是不是在绝望中比较容易有好的文学。
我也不知道呢，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绝望的人啦，我本人是一个蛮欢乐蛮嗨咖的人这样。
这很明显。
对啊，我就是一个完全不受控的人，但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我喜欢写黑暗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样。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人是不是在绝望的情况，我相信人在绝望的时候因为他需要变形嘛，所以说很多很棒的艺术创作者他身体其实都是不太方便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身体其他的部分来取代他的双手或是取代他的双脚或取代他其他身体的部位来进行创作，很多时候因此而开出了非常灿烂的花那样。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太绝望的人，我也希望我人生不要绝望，我希望我可以财源广进那样，过得很开心很平安那样。对，但是我自己在写创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确是喜欢往黑暗走，往孤寂走。
但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一个很朴素的地方，是你对于那个 环境的捕捉是很敏感的，我觉得那个捕捉已经到了是一个很像扫描的感觉，就是读你的文字你可以立刻建构出当下那个环境，比如说佛罗里达它到底是怎么样，它的潮湿啊，它的预热，它的生机蓬勃，那些动植物长什么样子啊，奇形怪状，
谢谢，
奇花异蕊都可以透过你的文字来感受到，所以你的文字其实是很外放的。
我很外放啊，是啊，
这点跟人是一样的，
这点跟人是一样，因为我不是一个不太知道节制的人，这件事情可能会体现在我对于写小说这件事情的实践上，因为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很注重一件事情啊，就是细节，比如说我写在写那个场景的话，比如说我写红树林，我写一个沙滩，然后我自己去做田野的时候我会去摸那个沙子，我会把自己弄进那个沙子里面，身体去沙子里面滚，然后我会有一些记录，不论是声音的或影像的或文字的记录，然后我会把它画成我的小说里面的文字。对我来讲，写声音跟写味道跟写颜色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会花很多力气去写那个东西，这是我的执着啦，一直放不开。
那你觉得你后来在事后重构那个环境中的细节用文字在重建的时候、你会觉得快乐吗？就是会有一种我把它扫过一遍，我成功的把它变出来的，
很快乐啊。是，而且我觉得这是文字的魔力耶，因为你知道我们写我们先讲鬼地方好了，15万字的小说，15万字的小说里面场景包括了永靖、台北、波罗的海、柏林这些地方，然后我要怎么在一个完全没有图片跟影像的情况底下单纯用文字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对，我自己是觉得我也办到了，当然读者可以不同意说你说什么鬼话那样，但是我觉得这是小说文字的魔力那样，你明明就没有任何的图片，可是你却闻得到味道，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用文字重建的场景的时候，我是觉得啊，文字真是太伟大，人类的文明如此的灿烂，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字，所以当然是开心的啦。对，当然也有痛苦啦，痛苦就是我无法重建的时候，因为也有失败的时候啊。对啊，
怎样的时候会失败？
失败就是比如说我脑中觉得我这一段我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哇，一定很多金句，一定很多很棒的句子，然后可以把那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写出来，这时候我就要讲了，很多时候文字还是有它的限制，以它的过不去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文字功力不到了那个我想要抵达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失望，不至于到绝望了，但是会对自己失望。
就是你刚刚在最初的提问你就提到说最痛苦的就是刚好遇到了这个肺炎的疫情，所以你修改了很多的部分。
是，
那我就好奇为什么不能把小说的时间点设在比如说2018或2019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为什么你执着于2020？
我想这就是写作者的高拐吧，都难搞那样。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编辑也有建议我说，那你要不要改一下，改成2019年那样，但是我就是高拐，就觉得不行，我就是2020年，这就是个执着，我也不知道，没有答案。
那你觉得这个执着与痛苦有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吗？
没有啊，好崩溃的写作经验那样。对，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还是把这本小说给写完了，我觉得要写一本小说是一件很困难很辛苦很累的事情，我还是办到了，我要给自己鼓鼓掌，但是我对这本自己小说蛮不满意的，我自己不敢说啦，但是我要给自己心里一个鼓掌，说我至少完成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大作家或大文学家或大师或什么之类的，我希望我成可以继续说故事，对我来讲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以及奢侈。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虽然你刚刚讲好像很谦卑的这样讲，但其实这本小说它写的是一个少年少女的变形记，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线是2020嘛，2020又刚好遇到一个疫情，疫情又是一个会让人变形的更剧烈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后来把疫情加进去其实已经有影响到2020
是
这个当下时空，然后这些人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形变，
是没错，所以 OK 啦，就这样咯，也许是有天注定吧。
所以小说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曲折离奇的过程，你在写的当下还会受到现实当下时空的影响。非常谢谢思宏今天来跟我们谈佛罗里达变形记的写作过程，以及他身为一只努力长出鹅肝鹅的痛苦与快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